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 Leslie。今天是我们的留学生美食故事第五期，我还是请到了两位美女来做客，来，我们请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爱，来自华盛顿大学，今年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这个春季啊，我申请了我们学校商学院，希望能够顺利的进入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雪飞，然后我已经申请了我们学校的教育专业。
现在我们还是都在上网课啊，因为整个 Spring Quarter 华大都变成网课了。就两位来聊一聊这个网课的感受，你们觉得在宿舍，因为两位是室友对吗？你们觉得在宿舍上课方便吗？
我觉得首先我们作为西雅图的留守儿童，其实在西雅图上网课还是挺方便的，就是相较于那些已经回国的小伙伴们，就是我们在宿舍里上课没有什么时差，因为我有些课比较早，然后也有些课是在晚上6点到8点，如果在国内的话可能我就要是那种2-3点睡觉，然后早上9点又突然起来上课那种。所以说我觉得留在这儿的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这个上课的时间就比较容易把控，而且我说实话我也觉得挺方便的，因为你就不用带着电脑和课本就到处跑，就你坐在自己的桌子上，就是想用什么书想用什么文具，然后呢都可以直接用，然后呢包括你就是你去自习室啊或者去那个 kitchen 也特别方便。我觉得就是这一天的安排还比较方便，就是省了不少在路上的时间吧。但我觉得有一个不太好的，就是你上网课就是大部分就是那种比较小的班嘛，就我们通过 Zoom 来讲课，我觉得这种的话呢，就是老师跟同学们之间那种交流还是蛮少的，就感觉自己每天对着电脑上课，其实是有一点无聊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它还方便在于，就是我们在这边就不需要去，所谓就是国内需要翻墙，我们就不需要去看啊有没有什么 VPN 比较好用呀，因为我看到很多说。就是在国内他们就是 VPN 也有时就是时灵时不灵然后之类的嘛，然后像我们两个是室友，像我们都有课是那种 Zoom Live， 就是说你需要就是参加 discussion， 就是会要说话，然后我们两个的时间是刚刚好岔开了，这就还挺好的。对，但是它不好的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有的课像我有一节课是它需要很多的 discussion， 然后其实那个课呢那个 system 跟以前上过的课就是不太一样，它给分的那个给分的那种方法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到现在我都不太懂它是怎么操作的，然后问同学嘛，然后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那样，就可能不如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说会比较好一点。
对，我也有同样的这感受啊，网课它一个好就好在不用到处拿着这个书包去上课，比如像我的话，我本来我的那个统计课还有我的那个我的另一节课是教学楼里的，是比较远嘛，其实10分钟根本就是不能够赶到那教学，可能会面临迟到或者是被记 attendance 这种方面，但是现在网课我都不用出门，然后都在宿舍里面上，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唯一不太好的就是那种小课，我们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教授的话，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就是拿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要发邮件，然后教授看不看得到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有些教授真的是那个邮件他不看的。那现在这个疫情的话，对你们两个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肯定就是你不能想出门就出门了。其实平常我觉得我自己还是特别喜欢就是在外面转转的那种，因为我基本上在就是正常上课的时候嘛，就是一周七天我可能会有三天去健身房这样的。然后但是现在疫情来了呢，就是我自己也不太敢去健身房了，虽然可能没有人吧，但是对于他那个卫生条件还是就是觉得有点不太放心，就觉得还是最好还是待在自己就是自己的宿舍里比较好。然后呢，尤其是这个疫情它恰好就赶上了我们这个 spring 的时候嘛。然后大家知道其实在我们 spring break 的时候呢，是我们华大樱花就是开的最漂亮的时候，所以就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就是我身边的好多小伙伴们我们都打消了去那个quad上拍照的这个一个想法嘛。但是去年的时候就是我去了那个quad，其实那个时候呢真的就是人山人海，就是你能见到全世界各地的人，就好像西雅图的中国人都在那一片quad上。但是今年呢你再去那个quad就发现它外面就拦了很多告示，就是说就是大家尽量不要进去赏花，虽然还有一些人在里面拍照吧，但比起去年那个风景我觉得它就显得比较惨淡了。
其实疫情影响就是外出的一个原因吧，像我就本来就比较懒，然后就一开始上这种网课对吧，就网课你又其实你就都不需要，根本就不需要就是就坐床上你都能上完它，所以我从早上就一般都睡到就课开始前十分钟吧，然后就迷迷糊糊的然后就开始上课，然后一节课接着一节课上，因为我的课基本上都是连贯在一起的嘛，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就导致我就根本就可能连门都不出的那种，就是走路也走少了。然后像刚刚他说的樱花那个我今天还去看了，
戴口罩，
对，我戴口罩了。然后但我是早挑那种特别早的时候去看，就是人也不是特别多，你也能找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然后就是把口罩拿掉然后拍一张美美的照片。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个里面真的所有人都不戴口罩，戴口罩的都是那种急匆匆就路过那个地方的人，在那儿玩的人都不戴口罩，我就觉得说这个心真大。
那你们两位现在在宿舍如果不出门的话，你们空闲时间都做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不能出门了，平时出门可以去健身房啊，可以开 party， 可以去 app 上吃东西啊，那现在空闲时间肯定特别多。那你们在宿舍里面做什么？你们会在宿舍里面做什么有氧运动吗？
说实话，虽然我们都不能出门了，但其实我们在这个宿舍能做的活动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俩那个宿舍就是堆了一些我们在收拾东西的箱子嘛，然后其实那个空地就挺少的。本来之前我想说买一个瑜伽垫到宿舍里，然后就没事的时候做一些那种就是无氧运动嘛，但是就是突然发现好像那个地板呢也不是太干净，然后就是感觉就是这个卫生问题呢可能还是不能保障，所以说就放弃了。那虽然就是现在空闲的时间比较多，但其实这学期我的这个课的压力也比较重，因为我学了一门就是华大一个很著名的杀手课叫 Management 200，然后呢这个讲的就是美国法律，然后呢它的就是 reading 特别多嘛，然后呢我就感觉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别的了。但是像周末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就比较喜欢用空闲的时间追剧啊，或者是打打游戏什么的。我比较喜欢玩就是 Steam 上面的游戏，就有的时候会和朋友们一起玩点游戏什么的。
锻炼是不可能的了，没有限制外出的时候我都不会去锻炼，更不要说现在。对，然后像现在就基本上就是上课嘛，然后本来我还以为就是改成网课会比较轻松，但是我有一门课它的 reading 真的非常多，就感觉就是它虽然一个星期就两次课吧，但是感觉中间的时间都在读书，读的整个人都不好了。
是 ideal 的吗？
对，251你知道吗？天哪，我惊呆，他说有那每一个 reading 都特别长，他还有四个就是你必读的和两个选读的，然后读完了你还要写，你知道吗？真的就是很多人后悔选他，但是这门课又必须要上。然后就平时的话就是看看小说，看看电视，看看综艺，就是这种宅在家里会做的事情。对，
我现在宅在家里面也是，就是我有一个瑜伽垫，然后 会做一点这个无氧运动，但是效果其实不是特别好。其实我们疫情期间不能出门，也管理这个身材的话，其实也就是只能控制这个体重，而不能说只要它不增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刚刚你说的那个 Steam， 其实我也是经常跟我的室友一起玩那个 Overcook， 就是很著名那个分手厨房，那个游戏非常好玩，很有意思。两位，我们这个是美食节目嘛，对吧？就是我希望就是两位能够谈一谈这个自己对这个美食的定义，就是在你们的印象中什么才能够称作是这个美食。
在我个人看来呢，首先我们从这个字眼上来看吧，就这个美食，你把这两个字分开看，那一个是食，一个是美。那如果单是食的话，那我们就说那能吃的东西，那我们肯定都是食嘛。那如果它加上了一个美字呢，就是说那我起码觉得你说这道菜或者是这个东西，那它至少要符合我们就是中国人所经常说的这个色香味俱全这五个特点，对吧？那我觉得就美食对我来说呢，首先它最起码得看着好看吧。你像其实其实我不是想贬低我们这个华大的食堂，但是它有些菜呢，它就做的确实是，就是它那个菜和它那个酱就是结合在一起，就是你看不出来它那个本来的菜的那个样子嘛，就会感觉到就是从外观上，那这个菜呢就肯定就是输掉了。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大多的菜，它对于这个颜色方面都是很注重的，比如说有些菜看起来比较寡淡，那我们就用老抽上点颜色。那有些菜呢，觉得它这个本身的颜色已经够重了，那我们就需要去用一些比如说雕花的这个青菜或者这个萝卜放在旁边去点缀一下它的这个颜色。那我觉得在就是做菜这方面呢，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色要求的还是比较高的。那后面再说这个味道，那我们中国人就是常说的就是说这个调和五味，就是说我们要有很多种味道放在一起才能做的比较好吃。就是我们很少有一个菜是特别咸特别辣或者是特别甜。你像我们的包括是就算是川菜很辣吧，但是它其实也有其他的，比如说有的菜里面它会有一些咸味，然后有的菜里面它又会酸味，形成酸辣这样一个味道。那在这个味道的运用上呢，我觉得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些调料呢，我们还是能够把它做得很好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美食对我来说可能就很简单的总结成就是看着好看吃着好吃。
那我觉得美食的话，其实就是吃了能让我们还想再吃第二次，然后它会在我们的脑海中形成自己的记忆，包括它的味道它的样子，然后甚至于说你会开始想要知道它的做法。那就不像就是不好吃的东西肯定你第二口都不想再尝试。对，所以其实像我就真的能够，像我是怎么说呢，用我妈的话说就是做不会做，但是嘴很刁，你知道吗？就是像有的菜我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像清蒸彩米鱼，然后中文就是清蒸鲳鱼，它的好吃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头旁边的那一块肉，你知道吗？对，所以就是所以我觉得美食就是这样子的吧，就是它其实能够在你的记忆里停留很久的食物。
我特别赞同雪飞刚刚说的，美食就是你吃了一次还想再吃，就让你流连忘返那种，然后你甚至还想去自己去做它，对吧？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这个菜谱里的一道菜。然后刚刚张爱说的这个色香味俱全说的也很好，它的这个香味的话，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有些美食，我记得我第一期的时候好像说过，有些美食它这个闻起来不是特别的好闻，就比如说这个长沙这臭豆腐，比如说我们柳州螺蛳粉，它确实闻上去有些人就真的就是闻不惯，但是呢，它这个吃起来就特别好吃。现在这个。那我们聊完这个美食，那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来谈论一下这个早餐中餐然后晚餐哈。这个两位在宿舍现在疫情时期一般怎么解决这个早餐呢？
我一般就是有两种吃早餐的方法吧。 就是一种呢，我就会在宿舍里，然后自己去准备一些东西吃。就比如说早上我会给自己冲一杯咖啡，或者有的时候冲一杯麦片，然后呢就配上两块面包就可以。那如果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想去那个我们学校的食堂吃，然后我也会去下去去食堂买。然后就是我们 Willow 这个宿舍旁边有一个食堂是 CT 嘛，然后 CT 呢，它就是它的早餐有一个叫 Husk Combo， 那这个 Combo 里面呢，就是它会有两块这个薯饼，然后呢两个可以选的培根或者香肠，然后呢还有一勺的这个炒蛋。我觉得这个早餐呢，其实它的这个就还是营养挺均衡的吧，我觉得。然后我觉得这个他做的其实也挺好吃的，然后我就会去经常吃这个。包括我们食堂，他早上呢，他那个就是他那个饮料机里面他会有牛奶，就是你也可以自己去接牛奶。所以说我觉得食堂提供的早餐还是挺不错的。
那我的话，我其实我一般都不去食堂买早饭，因为我一般都睡到说就是上课之前吧，特别是像现在都是网课嘛，就是就最多上课之前半小时我才会起床，然后我一般都会泡一杯蜂蜜水，然后再吃两片面包这样子。对，然后我非常推荐咱们学校那个 district market 有一个 blueberry 的面包，就是你吃那个就完全都不需要在上面就是放其他就是口味的酱了，它本身就挺好吃的。
那我知道这个张爱是来自这个贵州的，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在贵州，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你的早餐是会吃些什么？是你自己准备，或者是你的家里人会帮你准备吗？
如果是我在就是家乡的话呢，一般早餐呢是由家里人准备的。但是其实有一点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是我觉得我们贵州人吃的早餐呢，就是跟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吧，尤其可能跟就是来自北方的同学们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早上会去喜欢吃米线或者是这个粉这个面，但是呢据我了解，就是很多北方的同学他们一般会喜欢在中午吃面或者是晚上吃面，就是很少有早上起来就吃这个米粉的。而且除了这个呢，我们早上还会吃一些，就比如说米饭，我们那边有一道小吃叫做糯米饭，就是把米饭蒸成糯米，然后呢在上面撒一些调料，在里面就是撒一些辣椒面呢，然后呢放一些这个土豆丝、花生啊、萝卜丝啊这种的，就是做成呢有点像粽子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平常会吃的一个早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会吃包饼油条，就是把油条炸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在外面包上一层饼，就有点像卷那种北京烤鸭嘛。然后呢在这个饼外面呢，我们会再刷一层酱，然后呢这样时候呢就是吃起来呢，我觉得就比光吃油条呢就是可能会没有那么的油腻，然后又带了一点这个酱的香味。我觉得我们这边早餐还是挺独特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那边的早茶文化其实是挺就很像广式早茶的那种早茶文化，
就
是会有
江苏，
对对对，它会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就像咱们都知道广式早茶的那个 dim sum 点心是非常多样的嘛，我们那儿早茶其实有点像那个，但是我们那儿属于那种它不像点心一笼可能就四个吧，我们那儿会是比较大一点的吧。像早茶有江苏菜很出名的一个是鸡汤煮干丝，这个就是早茶一般早茶店里都会有的一道菜。然后还有什么荞面饼、馄饨，然后鱼汤面这些，像我们家那边那种老字号的早茶店我基本上都吃过。对，然后回去也是每次早茶都是要吃的。像我最喜欢吃的一个就是麻辣鸡脚，它比普通的饺子要大，但是没有韭菜盒子那么大吧。然后它是蒸的，然后里面是鸡肉馅儿，鸡肉和笋，然后是辣味儿的，就我特别喜欢。对，然后我也很喜欢我们那边的小馄饨。鸡汤煮干丝也很好吃，就是它是干丝，它会煮得很嫩，就像豆腐那么嫩，但是它又不像豆腐那么脆弱吧。对，然后汤就会很鲜。
我是终于是找到了两位嘉宾这个早餐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哈，一个我们的贵州，一个我们泰州。我之前的那几期的这个嘉宾个个都说早上就是 感觉是大家都一样的，什么豆浆油条，要不就是饺子，什么馄饨米粉之类的，就两位经理说还是挺不一样的，我也是特别的感兴趣。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8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0000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4年了，4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8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它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我们聊完了这个早餐，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午餐哈。我们两位平时会在食堂，就咱们这个咱们在北区嘛，就是这个 Center Table 会在那个地方点点什么午餐来吃吗？
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宿舍里嘛，然后就必须要充那个 dining plan， 所以说其实每学期你这个就是这个卡上的钱还是挺多的。那其实我们平常去食堂的这个就是这个频率吧，我觉得也挺高的。然后尤其是现在也是疫情了嘛，然后大家就不太敢往这个 app 上去了，就会去食堂的次数就是更多了嘛。然后我觉得 CT 的它这个中午菜它的整体的质量呢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它其实就是有好几个分类吧，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是亚洲菜的这样一个分类，就它有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些韩餐，然后有的时候会有越南粉，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那种越南的沙拉什么的。虽然就是可能跟外面的餐馆没法比吧，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学校食堂的水平其实还是挺可以的。然后呢中间呢它就是有一个比较像融合菜的一个就是地方吧，它会有一些那种 plate， 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有猪肉配上一些小菜，有的时候是炸的牛排、鸡排或者鸡腿什么的啊。这个部分呢一般是我自己最喜欢吃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部分就是给出来菜里面的那个肉呀都就是做的特别好，就是感觉是精心料理过的，就是不像那种就是只是很简单的煎炸一下啊就给你端出来那个。我觉得他们在中间这一块就是这些菜上面呢还挺用心的。然后还有两个就是比较类似于快餐的地方吧，有一个是三明治，然后就有一个是汉堡。那个三明治呢其实我吃的不多，因为我觉得就我个人不太喜欢吃三明治嘛。那个汉堡呢我倒是经常去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个汉堡呢其实就跟我们平常吃的麦当劳、肯德基其实我觉得就差不多，就味道挺好的。然后呢就是那个炸的薯条有的时候因为它会有就是每周特供嘛，相当于就有的时候它炸的那个薯条就特别好吃。
我有一个小疑问，你刚刚有提到说 CT 有韩餐，这真的是我不知道 CT 有韩餐，我一直以为只有越南粉，它韩餐是有什么东西呢？
哎，其实我说它是韩餐吧，但是它也不算是那种特别正宗的韩餐啊，甚至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它有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感觉，因为它在那个菜单上面它会打上就是 Korean Fried Chicken 嘛，但是你去点的时候，你其实发现它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我们学校特别喜欢做的那种酸甜的那种炸鸡，就是把鸡就是炸好了之后呢，我们在上面放一点那种酸辣酱什么的。其实我觉得
鸡都是买的冷冻好的。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它，你说它是那个中国菜也行，就是我完全没法感觉到就是它有哪个国家的某个菜的特点嘛。但是它这么说了嘛，所以我也只能把它归为就是说可能真的就是韩国的菜吧。然后呢，它会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像那种韩国部队锅一样的东西，它那个英文单词儿我在菜单上是这么看的，但其实我个人没有点过，因为我不是很太敢去尝试。
豆包鸡是吗？
哦，对，
对，
好像就是那个，
不是，其实就是饭加炒牛肉。
哦、okay. 但是它我觉得它有一点就好，就是我们如果去吃 Tofu House， 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正餐上来之前它会给这个客人很多小菜嘛，那食堂其实它是有这个的。我那天看的时候我还特别奇怪，因为它的那个英文就是看起来特别像拼音，就是跟班禅是一样的一个就是拼音，我当时以为这是就是中国的词儿，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我才发现这个词儿代表的就是韩国在正餐之前上来的那个小吃的那个统称。然后呢他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个小吃，我觉得可能这个是跟就是韩国菜有一点关系的吧。
长知识，我之前是真的不知道 CT 还有这种高大上的服务哈。来，谢飞来分享一下。
那像我的话，因为就是我是今年的新生嘛，像第一个学期其实我基本上是中午跟晚上每一顿都是在学校食堂吃的，那个时候还觉得说学校食堂其实还已经不错了，就是和我一开始想象的比较来说它已经超出我的期望值了，你知道，就是都还挺好吃的。然后像上个学期 winter quarter 的时候，其实我一般的话也会中午，有的时候像周五的话，平时是什么，平时是可能就是早上下午都有课嘛，中午的时间其实很少，那就是去食堂吃就很省时间，然后也不需要走很远的地方。对，然后像晚饭我一般也会在食堂吃，但是像周五的话，周五一般上午有课，下午就没有课了，所以中午午饭有时候会和朋友一起出去吃。对，其实他们学校食堂总的来说吧也不是那么差，就像他刚刚说的，就是还有什么 Korean Fried Chicken， 这个算是当年比较好吃的了。对，然后之前学校食堂 Asian 的那一个 section， 它有一个炒牛肉，那个炒的真的很不错，就是有国内炒牛肉的那个味道，你知道吗，就真的很不错，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对，那个就很不错，但是它也有的就是那个菜你就看着也不知道那里面是些什么东西，那个你也就不敢买。对，
那两位平时应该也会上 app 去吃吗？有没有什么餐厅给你们印象比较深刻，就比较好吃，就是去了还想去的那种？
我觉得要说这个 app 上我个人最喜欢的餐厅可能就是川宗了吧，因为川宗我觉得在华大留学生的这个圈子里它的名气还是特别大的。我第一年来西雅图的时候呢，就是有学长学姐给我推荐说你一定要先去这个 app 上尝一下这个川宗。然后呢当时我去了之后呢，我基本上从去年到今年就是每星期可能都会去一到两次吧。就是它里面有一些菜我觉得是就是做的挺好的，比如说像这个小椒肉丝、大盘鸡，还有他们家的麻辣香锅，我觉得作为一个川菜来说他们家是真的够辣的。因为有一些地方呢他也说就是自己会有这个辣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辣呢就有点小儿科了，就感觉好像没有真正的尝到它这个辣感一样。但是川宗呢其实它这个辣就做的挺好的，尤其是他们家还有那个水煮鱼、水煮牛肉什么的也是挺辣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吃了就觉得得多喝点水才行。然后我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地方呢就是果 C， 就它其实不是一个餐厅， 但是他们家有卖这个关东煮的啊。之前我是听我室友提起，就是说他们家关东煮还挺不错的啊。当时我就觉得很不可置信，我就说他们家不是一个卖饮料的地方吗？这个关东煮为什么会好吃呢？然后，但是有一次嘛，我们两个就是周末的时候，他就带我去那儿买了一下，然后我就感觉到就是他们家这个关东煮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就是有我们国内那种学校门口卖关东煮的那种铺子的感觉，就是反正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它那个汤嘛就是甜辣的，然后它里面放的一些鱼丸啊也都是那种特别好吃的，然后那种料也特别足。我觉得唯一的一点就是不太好的可能就是没有那么辣吧，因为我们每次都会专门给那个工作人员说我们要那种特别特别特别辣的，然后他点头说嗯，这次肯定特别辣，然后最后我们吃的呢感觉好像还是不是很辣。
那像他刚刚说川宗里面的鱼香肉丝非常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对，然后我想说的餐厅呢不在 F， 我其实更喜欢去那个 University Village 里面，就是因为我更喜欢 UV 的环境，我觉得它环境很安逸。那 UV 里面的餐厅呢，我特别喜欢鼎泰丰。鼎泰丰对我来说其实还挺特别的吧，因为像它是一个中餐厅嘛，但是我在国内是没有吃过鼎泰丰的。对，我在国内是没有吃过鼎泰丰的，然后我在新加坡吃了鼎泰丰，然后后来来到西雅图发现，西雅图也有鼎泰丰，就鼎泰丰就不用吃，我也知道他家东西好吃嘛，所以算是这个他家的口味是很有保证的一个。我觉得他就是怎么说呢，你能在他家吃到很多地方的东西吧，像比如说小笼包，像各种各样的包子、酸辣汤，然后还有什么馄饨汤，然后红油抄手，对，这样这些都很好吃。他家奶茶甚至都做的也非常的好喝，对。而且他家虽然说听起来这些东西听起来其实都是不辣，但是他家的辣油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就是我一个非常喜欢吃辣的人，他家的辣油是真的足够辣，也足够香。像我过年那一阵儿，就大年初一初二吧，我吃的得有四顿的鼎泰丰。对，对，就每天都是鼎泰丰的外卖。对，鼎泰丰太好吃了。
那我跟你可能是不约而同的，就是在这个辣度上面就是一拍即合哈。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辣的人。那你刚刚说他这个辣油很优秀，那我真是我非常的感兴趣了。其实我上次是点了一次这个鼎泰丰的外卖，我点的是他们家担担面，给我的感觉是不是特别好，可能是他送餐送的有点久，他那个担担面他都糊到一起了，就不太好吃了。就
这个担担面我觉得是他家的一个失败的作品，你知道吗？他那个担担面做的，咱上次点的是担担面吗？
是的。
做的怎么有一股浓重的芝麻味儿，花生酱味儿，那个面都糊了。
对对，他放那个芝麻酱。
他家的别点面，真的别点面都给你糊了，你就要点那种馄饨，他汤和馄饨是分开的，一点都不那个，就你自己放到汤里面去，立刻就变成一碗新鲜的馄饨。
好了，我了解了，这个给我安利这个鼎泰丰啊，我也吃下了哈。但现在我们还是这个情况啊，疫情时期咱们只能点外卖，所以你们中午是有没有自己做过，还是说一直都是点这个外卖的？
之前在这个 Spring Break 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都比较闲嘛，然后我们就有的时候会自己做饭吃。但是现在开学了嘛，就是中午的时间呢，其实也挺少的，因为下午还有课什么的，然后就不太有时间去准备这个菜嘛。
那我现在的午饭其实是跟早饭一起的，因为我的第一节课是一般是九点半十点半这样子，那我十点半一直得上到可能一点多钟，所以其实我去食堂吃饭可能就会来不及嘛。那我可能中午就是吃个面包啥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会去食堂吃饭。像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依然不可能外出了嘛，就食堂一条路了。对，然后有时候可能是泡面啊、螺蛳粉什么的。
那我们现在聊完了咱们这个疫情的这个现状哈， 那你们两个晚餐应该跟午餐是差不多的吧，是吗？对，是差不多。哎，我也是。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家乡的美食。我想问一下雪飞，你这个家乡的这个美食都有哪些，给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其实我的家乡是江苏嘛，江苏菜其实挺有名的呀，八大菜系之一呢。然后像江苏的菜呢，有一些比如说松鼠桂鱼，然后那个盐水鸭，南京金陵烤鸭，对不对？然后还有比如说鸡汁煮干丝、老鸭汤、鸡包鱼翅、水晶椒底、西瓜鸡这些。对，其实还挺多的。因为江苏菜的话，它其实主要就是金陵菜、淮扬菜、苏锡菜和徐海菜的嘛。然后它呢，就是一般都是江苏菜，其实非常有名的就是做啥都得放点糖，所以它是咸中会带点甜味的。对，
那张爱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家乡的美食都有哪些？
其实要我说我们家乡的美食，我觉得我们家乡就美食有一个特点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比较有名的菜，就不像你说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鲁菜，它可能有很多比较有名的那种大菜啊什么的。我们家乡比较有名的美食呢，可能都是一些小吃啊，就比如说我们家乡有香酥鸭、高巴稀饭、豆腐圆子，然后豆花面、丝娃娃这些小吃。就是这种呢，就是一般大家都不会把它当成一顿饭吃，就是有的时候就像在那个街边的一些铺子上，然后大家会买一点。然后包括我们家乡还有一些就是可以旅行的古镇嘛，就是古镇呢都会卖这些小吃的。
OK， 那刚刚听两位说了很多这个家乡的这个菜哈，那我们有千千万万种选择，但是这个心头只能 pick 一个最爱的出来。那两位这个最喜欢的、最爱的这家乡菜是哪一道呢？
我最喜欢的一道家乡菜，其实大家应该都吃过吧，就是宫保鸡丁。虽然这个宫保鸡丁它的这个就是来源有很多种吧，但是我觉得我们贵州做的宫保鸡丁呢，和这个北方做的一些宫保鸡丁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做的宫保鸡丁是纯辣的，然后但是我在北方吃的宫保鸡丁呢，就是感觉它有的时候会在这个鸡肉上面勾一些芡嘛，然后呢炒出来呢，它就会有那种比较浓稠一点的汤汁儿的感觉，它这个味道呢也是偏酸甜的，就是不会有比较辣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在做法上呢，我们家乡和别的地方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你 pick 这一道菜吗？
因为这个也算是我学做菜学的第一道菜吧，就是当时我爸妈说想教我做饭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想学什么菜啊，然后我就因为我们家也是挺喜欢吃这道菜嘛，然后这个菜呢又是我妈妈做的最好吃的菜，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把这道菜学会了吧。然后呢学着学着呢，我就觉得这个菜我就感觉吃着越来越好吃了。然后这个菜也是就是我们那边厨师做的挺好吃的一道菜，就是你很难找到一家做的不太好吃的。然后我们那儿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要想知道这个菜就是这个餐馆是不是就是我们那儿比较正宗的贵州餐馆呢，你就要一定要看他们家这个宫保鸡丁做的好不好吃。如果好吃呢，说明这个师傅应该是一个老贵阳人，如果做的不好吃呢，那这个师傅很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这个宫保鸡丁这个有没有什么历史故事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这个故事呢，我也是从网上看来的，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挺有名的吧。这个说法就说这个宫保鸡丁是由当时清朝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丁宝琛所创的。就是这个人呢，他对烹饪就是比较有研究，然后呢特别喜欢吃鸡肉和花生米，然后并且特别喜欢吃辣的，可能是因为他在这个四川生活过一段时间吧，所以呢就是说他在山东的时候呢就想让这个家里的厨子改良了一个叫酱爆鸡丁的卤菜，就把这个菜呢由这个 咸味改成辣味。后来他在这个四川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菜推广到了民间，然后呢创造了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用鸡丁、红辣椒、花生米下锅爆炒的美味佳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宫爆鸡丁它比较重要的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鸡丁，然后一个就是花生米。然后这个呢本来就是说是他们家自己家做的菜，后来慢慢的呢就传到就是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后来就变成我们就知道的宫爆鸡丁了。然后呢据说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这个人他曾经有一个就是封号叫做太子太保，就是太子太保呢就是宫保之一，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官衔。所以说后来就后来嘛，人们为了纪念他发明的这道菜呢，就用他的这个官职来命名，所以就叫宫保鸡丁。
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张爱，你刚刚也说你这个宫保鸡丁是你第一道就是这个学做的这个菜，那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宫爆鸡丁大概应该怎么做吗？
宫爆鸡丁呢其实它用的材料比较简单，就是我们需要准备这个鸡肉、辣椒、花生米，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基本的调料味。其实呢因为我妈之前跟我炒宫爆鸡丁的时候呢，她比较喜欢用腰果来代替，因为是我比较喜欢吃腰果嘛，所以说这个花生米呢其实大家自己在做的时候也可以换成腰果，那这个呢就靠个人喜好了。然后说鸡肉这个问题，因为鸡胸脯肉是比较好处理的一种食材嘛，所以大家可能做菜的时候呢就会偏向于去用鸡胸脯肉来切这个鸡丁。但是呢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做法呢，就是我们用鸡腿肉来做这个宫爆鸡丁。因为鸡腿肉呢它这个肉呢就比较嫩，然后呢我觉得吃起来呢会比鸡胸脯肉更好，而且它是不容易炒得很柴的那种肉。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推荐，如果大家想做这道菜啊，就是可以用这个鸡腿肉来代替鸡胸脯肉。那说了这个要准备的一些食材呢，然后我们就再说就是这个制作的步骤吧。那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鸡腿肉切开放到这个碗里，然后我们加上一些料酒，加那个酱油，包括呢我们再加一些盐还有这个姜，然后呢放进去，我们去去除一下这个肉的腥味，然后呢让这个肉就是裹上一些这个酱油和盐的这个咸味儿，保证呢到时候我们炒的时候呢不会让这个鸡肉是完全没有味儿的。然后在这个腌制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淀粉。那加淀粉的这个主要功能呢是可以让这个鸡肉保鲜，就是你不会因为这个火太大或者烹饪时间太长导致这个鸡肉变老，然后呢就嚼起来就不好吃了。那这样你腌制呢差不多20分钟之后呢，然后这个鸡肉就可以准备炒了。那炒的过程中呢，第一步我们是要先炒这个花生米或者这个腰果的。那这里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在炒腰果和花生米的时候呢，最好是用冷油下锅，就是说我们把花生米还有这个腰果和着这个油一起到锅里，就是说我们不要等油开了再把花生米或者腰果放下去，就是我们一起放到锅里，然后开火，然后呢等到火热了我们就一直翻炒到金黄程度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不会说火特别热了你放腰果进去它有可能一下就熟了或者是直接就糊掉了，所以说冷油炒花生米和腰果呢就能够保证你炸到金黄的时候呢它还不会就是有糊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就是从这个我们说外观上可能会更好看一点。然后呢你这个花生米炒完了之后呢就把它捞出来放在一边，把它那个油稍微控下去一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重新倒油去先炒这个鸡丁了。然后呢在炒这个鸡丁之前呢，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做法吧，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葱蒜然后姜然后还有这个辣椒放下去先爆炒。那么稍微翻炒一下，等它这个香味已经爆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鸡丁放下去翻炒了。然后就是这样一直翻炒着，等到这个鸡丁它差不多就是变成就是由这个白色变成一点黄色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腰果放下去继续翻炒。那等这个鸡肉呢已经炒熟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下一些调料，就比如说如果你觉得不够咸呢，你可以再放一点酱油啊。如果你觉得它的这个鲜味还不太够呢，我们就加一点糖，因为这个糖呢它是一个提鲜的好材料。然后如果呢你想再 加一点，就是让它比较好吃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撒一点微量的黑胡椒粉，或者撒一点微量的鸡精，然后呢能够让它就是有这种更鲜美的感觉。然后这个呢就是宫保鸡丁的做法了。其实呢它这个我觉得我做的宫保鸡丁呢就是比较偏这个南方一点的宫保鸡丁，因为它是没有就是放醋啊这些，就是没有这个酸的口感。那么北方的宫保鸡丁呢可能就会不太一样了，这个呢我也正在努力学习中。
又是长知识啦，就是很清楚的学到这宫保鸡丁这道菜应该怎么做。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雪飞给我们说一下你自己就是最喜欢这个家乡菜。
我最喜欢的一道家乡菜其实应该还挺有名的，就是松鼠桂鱼。那我为什么喜欢它呢？其实它不是辣味的，它是酸辣酸甜，它是酸甜味的。但是我喜欢它是因为它这个鱼本身鱼肉是炸过的，所以它的外皮是那种脆脆的油炸过的，里面的鱼肉呢又很嫩，这种口感是我非常喜欢的。对，然后松鼠桂鱼也是苏帮菜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传统名菜吧。它其实不仅吃起来好吃，它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看的，就是特别那个刀工真的特别考验人。我觉得就是那个鱼到底怎么样，其实你光看它那个样子就能够知道这个师傅做的好不好了。
那这道菜它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这种历史的故事呢？
是有的，就是有传说说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呢，他走到松鹤楼酒楼那边，看到湖里面游着那种很多条桂鱼嘛，他就想要吃。但是当时呢那个桂鱼是用来就是敬那种敬拜神的一个祭品，所以其实老百姓是不敢吃的，但是他们又不敢反驳皇上嘛，所以只好和厨师商量，所以呢就决定说将那个鱼头当作鼠，然后来就是避开说就是吃那个神鱼的这样的一个罪名。所以当这个松鼠桂鱼端上桌的时候呢，是这个鱼身是会吱吱作响的，就像松鼠那个叫声，因为它是油炸过的嘛，然后配上酱汁，那个热油和酱汁会发出那种声音。然后因为它经过就是刀在鱼身上的就是那个刀法，其实能看出这个鱼的只有鱼头和鱼尾，所以只有鱼头和鱼尾是特别明显的翘在两端。对，然后油炸之后呢浇上番茄汁就特别的酸甜适口，然后乾隆就吃了就连声叫绝，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你本人会做这道菜吗？
当然不会做，这个才看上去就那么的难。但是我就是我妈妈有做过嘛，但是就是家庭做法肯定不会像酒店里面那样子，就是花刀做的那么的漂亮。但是大概那个意思还是在的，就是一般都会用桂鱼嘛，比如松鼠桂鱼，它鱼一般都是用桂鱼，然后呢，鱼头和鱼尾是先切开的，然后呢，中间鱼身上的鱼肉呢是要把就是带刺的肉要片掉，然后在剩下的鱼肉上面就是做花刀，就是这个其实，我妈妈就是就很简单的就是把它就是用刀划了几刀，这样就是这样子油炸的时候它才能就是形成一个形状嘛。然后像这个因为它会油炸，所以你是要用淀粉裹上的，然后再就是放到油锅里面炸，等到这个鱼变成金黄色的时候呢就捞起来，然后再把鱼头也放进去炸，炸好之后就是把它拼成那个鱼的形状嘛，然后再就是单独做那个酱汁。其实酱汁呢就是番茄酱，然后放汤，放糖，还有醋、酒、酱油，包括湿淀粉，然后调成那个调味汁，包括这个酱汁其实也是要放油炒一下的，加那个葱姜蒜炒一下，然后再浇在那个鱼的上面就好了。
那有空你可以跟你妈妈学一下呀，对不对？
是吧？
可以学一下。两位在这个西雅图有没有吃到过这个正宗的家乡菜？比如说你们刚刚说的宫保鸡丁啊，还有这个鱼，对吧？有吃到过吗？
其实宫保鸡丁肯定是吃到过，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就是它虽然我觉得它是就是起源于西南，但是就是北方的那边呢也特别喜欢吃这道菜，所以就是在一些北方的菜馆呢也能碰见到这道菜。但是要说是完全的家乡菜呢，其实我还真吃到过，就我自己也觉得挺惊讶的，因为我是就是来自贵州嘛，但是贵州它这个地方呢其实你说它大吧，它也挺大，但是你要说它的这个有名程度吧，其实我觉得它和其他的这个省会城市呢还是没法比的。就我来华大就是已经2年了，我还没有在华大遇见过老乡呢，就是真的没有遇见过那种土生土长的贵州人，虽然我个人也不是吧，但是我几乎就是完全没有遇见过就是在我们那边有生活经历的人，就是大部分来自西南的同学呢都是重庆四川这边的。然后后来这个菜馆呢是主要是有一次我点外卖的时候嘛，我就看到了这个外卖上有一家面馆叫做钱 noodle， 然后本来我以为它的这个钱呢就是金币，就是钱那个钱嘛，然后后来呢我又去在这个 Google Map 上去搜了一下他们家，我就看到他们家那个招牌，我发现他那个钱呢是钱东南的钱，就是这个钱呢其实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简称。那我当时我看到这个，然后我一看他们家菜单，我就想哦，那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家乡菜了。然后我觉得西雅图能有专门的就是针对于我们那边一个早餐这样的一个餐厅，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然后后来我们当时没有点他们家外卖嘛，因为我觉得这个粉可能送过来就不好吃了。然后后来呢在我们这个 UV 的 APP 上，就在功夫 T 旁边也开了一家，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和客友去那家吃，就他们家的就是招牌是那个牛肉粉，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牛肉汤炖的是特别鲜的，然后那个粉呢我觉得可能就跟我们国内吃到的那种粉的味道是差不多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家餐馆我还是挺推荐的，就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尝一下，真的挺好吃的。
那其实我在这边是没有吃到什么就是比较正宗的家乡菜，因为我更喜欢吃辣的吧，就是江苏菜其实是不辣的，而且其实好像我也没有看到过说有卖什么比如说松鼠桂鱼啊那个盐水鸭这种菜，其实对，所以我更喜欢吃这边的川菜馆呀、啊、或者鼎泰丰什么的。
那刚刚雪飞是说你不会做那个松鼠桂鱼，那你平时会做其他的一些菜吗？会自己做饭？
我会做川菜，对，我之前有做过水煮鱼，然后还有做过辣子鸡丁，其实做来都挺成功的，对。
那你这个做饭技能大概是什么时候掌握的呀？然后有没有那种可以那种秘诀啊，比如说给我们这种不会做饭的那些小捷径啊？
做饭的技能其实是小学的时候吧，其实那时候就会蛋炒饭了。对，但是因为其实我平时是不爱炒菜的，我觉得说如果像我一个人的话，煮个面条也就可以了，我就懒得去炒菜嘛，因为还要洗锅什么的。那也是就是来到这边之后吧，像放假的时候就是想说就是自己又有时间，然后就可以炒一下菜。然后炒菜的秘诀其实我是大部分是看着我妈做，就是像比如说那个肉要怎么腌，然后炒的时候要先放那个葱姜蒜和干辣椒一起炒一下呀。其实这就是觉得川菜其实重点就是辣椒吧，就是那个辣味儿。对，然后你实在不行，其实我告诉你，你可以去百家买那种辣的香辣豆瓣酱和那个一些那种调味包，就比如说它有那种酸菜包卖，然后还有那种做夫妻肺片的那个调料包卖。你买回来也不是说你就要做夫妻肺片，你其实像你比如说你煮面啊什么，你可以放进去，它就起到那个香辣的作用。
好快呀、
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就准备已经进入尾声
了
哈。那我来 cue 个这个题外话啊，这个关于奶茶的专访，两位应该都是奶茶专家嘛，对不对？给我们推荐一些好喝的奶茶。
哎呀，我觉得这个主持人谬赞了。其实说奶茶专家吧，真不敢当，但是呢，就是咱们华大这附近的奶茶呢，可能我们两个都喝过吧，就不管是以前的还是最新的，我们就是比如说他最近开一家岩茶，然后呢我们就去喝了。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吧，在咱们华大附近的这些奶茶中呢，我觉得最好喝的一家店吧还是 Share Tea。 因为 Share Tea 他们家的这个奶呢用的我觉得是特别新鲜的那种牛奶，然后呢他们家奶茶里的茶味呢也是比较浓郁的，就是感觉好像是真的有茶叶在里面的那种茶味，就不像是由那种添加剂就是拼出来的那种。那我最推荐的呢就是 Share Tea 他们家的 Fresh Milk， 然后呢加上那个乌龙茶，然后呢再加一份波霸，我觉得一份完美的奶茶就诞生了。
那像我呢，其实我喝的比较多的是一方还有那个日出茶太茶 time。 对，那其实但是我想推荐的都不是这两家的，我想推荐一个不是奶茶店的奶茶，就是鼎泰丰他们家的奶茶，真的很好喝。就是它喝起来是真的是说你能够尝到那个好喝的那个茶的味道。我一般都会点茶那个奶绿，就是 green milk tea，然后再加上珍珠，然后你就能喝，你真的能够喝到那个绿茶的那个味道。然后它也不是特别的甜，就感觉你可能第一口喝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甜，但其实你喝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它那个后面的那个茶味儿就其实抵消了那个甜味儿，就刚刚好的那种。然后包括他家珍珠也是很好吃的，那个他家奶茶呢就不像那种还放了很多添加剂和人工香精的奶茶，你知道吗？对，唯一一个缺点就是他家没有大杯的，只有一个标准 size 的那个，其实会让我觉得喝完了就是不够喝的那种。对，
这期节目真的是让我这个受益匪浅哈，我竟然知道了这个贵州的这个美食，这个宫保鸡丁的做法，然后也知道我们江苏的这个松鼠桂鱼的这个美食的故事，然后我还了解到这个华大旁边有哪些好喝的奶茶。那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这个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我们节目做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们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每周五晚七点，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与您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